讲解启示录第十三章。这一章经文给我们看见两个兽，一个从海中上来，他是一位人物，也具有政治权柄；另一个兽是从地中上来，他是一位宗教领袖。在这里也给我们显示出一场光明与黑暗的大征战，神与撒旦之间的大征战。上次节目我们讲到启示录第十三章头两节的经文，这个从海中上来的兽有十角七头，十角代表在大灾难期的罗马帝国的十个地区，七头的身份就难以确定，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。有一点是确定的，那就是这七头都犯了亵渎神的罪。他们不仅认为自己是与神同等，而且毁谤并且妄称神的名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三章，我要读第三节的经文。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三节，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，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。这些经文以及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八节这两节经文，使许多人认为撒旦实际上是那兽从死里复活。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八节说，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又要归于沉沦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见先前有如今没有，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。很多人就因为这两节经文而认为撒旦叫这兽从死里复活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撒旦没有叫死人复活的能力，这个能力根本没有赐给他，只有主耶稣基督有叫死人复活的能力。约翰福音记录了主耶稣的话，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、二十五节、二十八跟二十九节说，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复活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做恶的复活定罪。只有主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，撒旦没有这个能力。所以我认为这兽的死了的头复活是假的复活。那些认为撒旦叫这兽从死里复活的人，把兽解释为一个人，早期教会大多数是持的这个观点。至于对兽的身份就有不同的意见，有些人认为他是加略人犹大，有些认为他是尼禄。不过另外有一个观点认为这兽是指罗马帝国，而那倒下的君王政权将会被恢复过来。我认为这是会发生的，但我不认为那是复活，因为罗马从来没有死过，罗马只是倾覆四分五裂了。敌基督能够使倾覆的罗马帝国复兴起来， 罗马帝国并没有真正死去，它今天在欧洲的国家里活着。我认为上面两个观点有对的地方，也有争议之处。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前面，将不会有恶人的复活出现的，而在那时候，只有基督能够叫死人复活。基督会叫死人复活，站在白色大宝座前，这是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那里所描述的。我们已经看过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，现在我们再看一次。经文说，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只有基督能够叫死人复活，包括得救的和失丧的人。撒旦没有叫死人复活的能力，他并不是生命的赐予者，他是魔鬼，他是毁灭者。罗马帝国将会复兴，在世界大独裁者，就是那兽的统治之下会统一起来。不过这一节经文应该有一个更适当的解释。我相信这兽是一个人，他将展示出一种假的模仿的复活，这将是在大灾难起的一个大谎言，给人造成一个很大的错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会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。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的话，他们将不会接受基督的复活，而却是去接受那列造的敌基督的复活的事。经文说，那死伤却医好了，这一句显示出撒旦亵渎并且仿效基督的死而复活。到那日，人们会问，基督所做过的敌基督有哪样没有做到呢？虽然没有人像基督那样复活，但他们却是能够模仿。敌基督就是会模仿，以至于世人受他的愚弄。当信徒说基督复活的时候，到那日非信徒也照样的说敌基督复活了。到那一天，罗马帝国在这一位模仿基督复活的人的残暴统治之下会复兴起来，而这个抵挡基督的世界会被这个骗局所迷惑。我们现在开始拼凑起敌基督的图画，启示录第六章的那一位骑白马的，给世界带来假的太平，在人类已经记录的历史里，曾经打过1500次战争，签过8000个和平条约，但在人类的整个历史里，他只不过享受到大约200-300年真正的和平日子。敌基督带给世界一个假的和平局面，他说，我来是要给你带来和平，世人就欢呼，然后就把权柄交给他。富敦西尼主教曾经这样说过，他说，敌基督会把自己装成一个人道主义者，他会跟我们谈和平、繁荣的昌盛，但这样并不会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。他会对罪加以自圆其说，他也使人们因别人指责自己不够开通和自由而感到羞愧。他又向人散布谎言，说只要他们把社会改善了，自己的日子就好过了。 我认为悉尼主教的评论是正确的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四节的经文。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四节，又拜那农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也拜兽说，谁能比这兽，谁能与他交战呢？这是撒旦最威风的时刻，他要受到敬拜，在这一段的期间，全世界要拜他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神的灵不理这个世界，也不理会你跟我，我恐怕我们都会退后跌倒。如果敌基督出现的话，我们会像一只忠心的狗追随主人那样的跟随着敌基督去了。经文说，也拜兽说，谁能比这兽，这与对真神的敬拜是一模一样。他们说，你看，我们拜的比圣经的那个神还要好。好，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五节，又赐给他说夸大邪度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。这里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敌基督要这样统治四十二个月，或者是说三年半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，但你也提到这一点，敌基督会说夸大的话，他会答应人一切的事，所以你今天听广播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，或者是听任何政治家、教育家或者是新闻记者发表言论的时候，你要特别的谨慎，总要试验你所听到的一切，不要轻易的相信接受。敌基督会表现的蛮有仁慈，说的天花乱坠，但是你要谨慎分辨试验。接着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六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六节，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。兽亵渎的范围相当的广，他抵挡基督以及在天上的教会。感谢神，那时候教会已经不在地上了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七节八节，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，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经文说，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在大灾难期的时候仍然会有圣徒，当然他们不会是教会，这些圣徒要被兽打败。很多信徒，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，他们将在神的旨意之中为主寻道。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司布真说过，我很庆幸在我到那里以前，我的名字已经记在羔羊生命册上了，因为如果神要等我到了那里才记我的名字，他就不会拣选我了。 这对一切圣徒来说都是实在的。这将会是世界历史的最黑暗时刻。感谢神，教会已经不在地上，不必经历那可怕的时刻。我很感谢神，我不必经过大灾难期，我不必忍受敌基督的统治，我是在基督之下，我不是等候敌基督到来，我乃是等候基督的再来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九节跟第十节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，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毫无疑问，这是圣经中一句最令人畏惧的话。凡有耳的，这里是要人留心神的话。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这里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这也牵涉到自由意志和拣选。凡有耳的，不是人人都有耳朵吗？不错，可是有些人虽然有耳，他们却不愿意听，有些根本就不想听。我的邻居已经退休了，他的太太是个蛮好的人，但是他很爱说话。他先生每一次出院子修剪花草的时候，都会把耳机拿掉。我发觉他那样做是有一个目的的。有一天，他正在修剪一棵小树，他太太走过去跟他谈了差不多五分钟，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。忽然，他太太发现他并没有戴耳机，他就说，你根本一句话也没听到嘛。他还是不出声，继续的工作。他太太好生气，转身就回屋子里去了。他先生就是想那样，在工作的时候不打算跟什么人交谈。今天有很多人没有戴上耳机来听神的话，他们不想听。我希望透过我们的福音广播，全中国的人都可以听到圣经，并且接着这一个解释圣经的节目能以明白圣经。如果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研读圣经，那恐怕是一个梦。我知道只有一些有耳的人，愿意听神的话语的人才会研读。凡这是自由意志，有耳的这是拣选。神就是这样把两个真理结合起来。经文又说，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。约翰在这里不是为你我说这一切，因为从启示录的第四章开始，启示录所谈的是将来的事，是教会之外，教会已经不在地上了。约翰是向那些在那个时候仍然在地上的圣徒说的。在大灾难期的时候，敌基督大权在握，他是大独裁者，一切买卖、旅游等等的活动都必须经过他的准许。因此神要那些属他的人不要反抗敌基督，反抗对他们没有好处。在那时候，属神的人要用忍耐和信心去忍受一切可怕的试炼。神在那个时候 是暂时的把世界交给了撒旦，任凭他怎么做。所以主耶稣说过，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。只是为选民，那日子必减少了。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22节主耶稣所说的话。好，今天我就暂时讲解到这里。启示录这卷书，天所要讲解的是启示录第13章。这章圣经讲到两个兽，第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它是敌基督，是恢复的罗马帝国之统治者。第二个兽是从地中上来，他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假先知，是一位宗教领袖。他带领人去拜第一个兽，他也是敌基督。我们讲过，敌基督的敌字在圣经中有两个意思，一是抵挡反对，另外一个是模仿。约翰在他的一书和二书都提到敌基督，在约翰一书第2章18节他说，小子们呐、如今是末时了，你们曾听说那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。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。约翰在1900多年前说，小子们啊，如今是末时了。我们在这个末时已经有一段长时间了。我们注意到约翰不但说有一位敌基督的要出来，并且说在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。到底怎样可以辨明一位敌基督者呢？约翰一书第2章22节说，谁是说谎话的呢？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？不认父与子的，这就是敌基督的。敌基督否认基督的神性，他反对基督，是基督在地上的仇敌。约翰一书第4章2节3节又说，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，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。第3节说，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，这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。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换句话说，任何人和团体或者是书记，只要他否认基督的神性的，就是敌基督的。还有任何否认基督的神性的传道人，他就是敌基督的。约翰二书第7节说，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，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这就是那迷惑人，敌基督的。敌基督是个骗子，他假装自己是基督，其实他不是。主耶稣基督说过，将来会有许多奉他名出来称自己是基督的，我们要试验他们，因为不是所有的灵都是出于神的，我们必须要试验那些灵。我们的主提醒我们说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24节的话。所以将来会有敌基督出来，他们也能行许多神迹。这第二个兽实际上有这个本领，它是敌基督。第一个兽是属于政治的敌基督，第二个兽 是属宗教的敌基督。我相信这两个兽是两个人物，他们都是敌基督的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节。我要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节的经文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十角七头，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，七头上有邪度的名号。经文说，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是谁把它从海中带上来的呢？是撒旦。圣经中的海代表世上的列国，就像一片浪潮汹涌的海洋一样。有十角七头，这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，七头上有邪度的名号。撒旦把兽从海中带上来，并且控制它。第一个兽是那复兴的罗马帝国的领袖。很显然的，神暂时的把这世界交给撒旦。撒旦或许会从火湖中对神说，你从来没给我机会，如果你不管着我，我可能已经达成了我的目的，成立了第二个国度。神现在容许撒旦有这个机会，好叫他以后不会这样说。我们应该先明白但以理的预言，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启示录。这个兽与但以理书第七章所预言的那第四只兽相似。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，它代表罗马帝国的历史，一直到那小角和它的毁灭。那第四只兽看来好像终止了一段短时间，然后从它七头中之一头出来十角，这十角中又长出一个小角。这一个小角与先前的三角将其余的七个角打落。到了约翰写这卷书的时候，但以理的大部分预言已经应验了。头三只兽就是狮子，预表巴比伦；熊是指马代波斯；豹是指希腊。这些都已经应验了。但以理说这预言的时候，它是预言，但是到了约翰时代，它已经应验了。所以约翰集中在那第四只兽和那小角上，因为那第四只兽所代表的罗马帝国已经出现了。约翰是活在罗马帝国的时代，他被罗马皇帝窦米仙放逐到拔摩岛。在那时候，罗马帝国已经有腐败软弱的迹象。启示录所强调的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那小角的统治者，而那一个小角就是我们眼前所看见的那一只兽，因为他现在正统治着约翰所预言的复兴的罗马帝国。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小角和启示录第十三章的兽是相同的，所以先了解但以理书第七章，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段经文。那一个兽是大罪人和敌基督，是世界最终的大独裁者。启示录第十三章十八节证实这个观点。那些经文说，在这里有智慧，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，因为这是人的数目，它的数目是666。我们所谈论的这个人物是末日的世界的大独裁者。许多人对于欧洲共同市场的存在感到兴趣， 历代以来，不少的领袖试图将欧洲结合起来，查理曼试过，但他失败了。在神圣罗马帝国时代，罗马天主教我相信也试过，但也不成功。法郎兹约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，他也企图把欧洲结合起来，他也失败了。他的儿子不是被杀，就是自杀，这就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。后来的统治者，例如拿破仑、希特勒